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保罗在悔改以后，就蒙神呼召一生来跟从主，侍奉神，直到他舍命为主牺牲。那我们在历史历代当中也看到许多人将生命献上，一生侍奉神。也就是他在年老的时候还是一样力量充沛，愿意为主而活，摆上自己。有的时候我们会问他说，力量从哪里来，能力从哪里来。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看到一位传道人礼拜天早上讲道的时候，在兴奋的当中很大声疾呼，为神的道，为神的国，为真理发出呼声的时候，他的假牙因为声音太大而掉下来。当时我们觉得很好笑，但是神却借此向我发出一个呼声，愿意将一生献上。什么叫做侍奉？很多人以为说侍奉就是做事，在教会里面干点活，那这个只是一个侍奉的表现。保罗说，你们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如此侍奉也是你们如此敬拜。侍奉跟敬拜不能够分开。那真正的侍奉不是工作，而是生活。那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侍奉神，当我们这样生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显出神的荣耀。有一首诗歌说，侍主蒙福。那这一首诗歌的英文名字叫做 It pays to serve Jesus， 有人翻译作侍主上算。但是这个 pays， 这个 pay 就是付款，这个字呢有两个意思。一个说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上算，我们会得到东西，以 pays。 那另外的说，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我们要付上去，我们要付代价，以 pays， 看你怎么说。有人说我服侍主上算，所以我要去侍奉神。侍奉神也许有好名声，看到人家说，哎呀，你这个人，你这个弟兄很热心服侍主，人家称赞你， it pays。 另外一方面说 it pays 要付代价来侍奉神。那到底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侍奉的？那今天早上我们继续看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七节到第十三节。那这边是耶稣基督呼召差派他的十二个门徒，也就是那十二个使徒，在第三十节的地方告诉我们，使徒聚集在耶稣那里。第七节，我们找到有七节到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并且束缚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褂子。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 对他们做见证。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那这一段圣经当然是在耶稣基督生平里面的一段记载，是讲到他差派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赶鬼。那在这段圣经里面，我想有一个过去历史的背景，我们也看到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段历史的故事在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有所经验，有所学习。首先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问题，就是为什么一个人他能够一生一世的服侍神，为什么他们可以一生一世的跟从主，就是到了年老的时候仍然结果子，仍然不变节，是因为他们从上帝那里领受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呼召。那在第七节说，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那这个叫字呢，在我们中文的圣经里面说，过来过来过来，叫我们叫小孩来，有时候我们叫狗来， come， 过来过来就叫。但是这个叫里面有很重要的，耶稣不是说随随便便的叫人来，耶稣叫十二个门徒来，那在英文圣经是 calling， 那这个 calling 呢就是呼召，那这个呼召呢是非常重要。那今天在神的国里面呢是没有志愿军的，不是说我现在我愿意服侍，我来做一个志愿，不是。每一个服侍，不管我们是传道人也好，我们是信徒也好，我们的侍奉都是要清楚知道说是上帝呼召你，是上帝把这个责任托付在你的身上，不要勉强，不要因为说没有人干所以我来做。那有护照的人跟没有护照的人不一样，有的人想在教会里面做点事情，因为他现在失业，现在在别的地方没有工作了，在工作上面有时间了，说我现在愿意在教会里面服侍，我愿意再参与这个参与那个，就提起来一个工作，拿起来一个工作，等到他在外面找到工作的时候，他说对不起，没啊，这个是没有护照的工作，这个是没有负担的工作，这是没有使命的工作。那这个就是为什么说我们看到说也是我们服侍的时候忽然间不见人呢，因为没有把上帝的呼召看清楚，或者说上帝根本没有让他做，只是他自己觉得哎，他现在有一点，讲深一步说，传道的人必须要有上帝的才能够持久。很多年轻人跟我说，我怎么知道上帝呼召我，这个是很难答的一个问题。如果上帝呼召你的时候你一定知道，如果你不知道的话表示上帝没有呼召，这是我的答案啊。如果上帝是可以跟我们沟通的话，如果上帝跟我们讲话的话，那上帝跟我们讲话你会不会听到，父母跟我们讲话会不会听到，丈夫跟你讲话会不会听到，妻子跟你讲话会不会听到，如果他跟你讲话你听得到，说你去拿一个扫把来，你去做这个事做那个，你会听到的话，如果上帝呼召我们，不是这个耳朵听，圣灵借着神的道，这个是非常重要。那传道人是这样，我们服侍神的也是这样的，做执事做长老做主日学老师，服侍这个服侍那个，这些都是做事，但是这些做事都是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流露出来的。我们有没有，是不是上帝委任你，是不是上帝要你做这个事，当我们知道这个是上帝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做起事来就会认真，因为我们是带着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奉差遣，这个呼召跟差遣，因为神呼召我们不是要我们就是坐在这里享受他的恩典， calling 呼召有两种，呼召我们做得救的人，我们得救是蒙召，但是我们侍奉我们的生命献上来做主要我们做的事，那这个呼召就是要我们出去，这里告诉我们说两个两个出去， 主耶稣是很有远见的，这两个人比一个人好，出去的时候有同伴。最近我们知道，我们做这个三福训练的时候，探访的是三个人，因为我们也是进到很多是有时候是不认识的家里面，他们也是很有思想的。这个方法就是三个人的话，就是两男一女，或者是两女一男，表示说，如果你去敲门啊，在西方他们这个三福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不是说打电话，他们就是 door to door 挨门沿门的去敲门。那如果里面呢只有一个女的话呢，我们也有个女的；如果里面只有男的话，我们也有个男；如果是有男有女的话呢，我们这边也有男人，所以进去都很方便。耶稣的时代呢，可能不是敲门进到人家家里面，所以门徒两个两个出去有伴。那凡是蒙召的人，上帝呼召他去传道的人，去做主工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也赐他们权柄制服污鬼。这里讲到说，我们出去的时候是带着神的。那基督徒今天我们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武器，我们常常忽略掉，就是神所赐的权柄。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出去是带着权柄出去的。我真是觉得福音是有权柄的，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背景，什么样的教育，什么样的文化，都有办法。福音是神的大。我上一个周末去多伦多，去一个退休会讲道，成员大概98%是国内来的，中国大陆来的，也有几个大概没有信主。但是我每次向这方面这些人讲道的时候，我都心里面非常的振奋，因为再次让我们看见圣经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不只是指这个白纸黑字，而是真正的在人的生命里面发生了果效。一大批的人，200多个人做门徒训练，怎么样来的？是福音的大能。那他们被这个地方门徒被差遣出去，赐他们权柄去制服污鬼。污鬼可以今天可以用很多的方式，很多的 form 来出现。当耶稣的时代是真的那些邪灵污鬼，但是今天这些邪灵污鬼也一样的霸占人的思想。但是当这个权柄出来的时候，福音的大能出来的时候，能够使人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因为是神的权柄，是耶稣基督的权柄。今天我们侍奉神的人，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力量，不是凭着自己的智慧，而是神给我们大能的权柄，我们要使用。我们不是用这个 power， 用这个权柄来做权力斗争，人与人之间在教会里面争权，而是用这个权柄去制服污鬼，去攻克那些被撒旦魔鬼所霸占的心灵，让耶稣基督的福音释放他们，让他们可以认识真。耶稣打发他们12个人出去，第8节说，并且束缚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那怎么过日子呢？在这里我想有两方面，一方面说我们需要对当时的生活习惯有一点了解。这个 这个我特别看一本书，这本书里面讲了这个犹太人，他们每个人大概身上有两个口袋，不是像我们这个，他们的口袋是跟衣服无关的，他们的衣服上面有口袋，但是他们带两个口袋，一个口袋呢是装干粮的，一个口袋呢是装钱的。那这个装钱的呢有一个副作用，特别是在异教，这个异教邪神的祭司呢，他要用这个口袋呢掩门托钵去跟他收钱，来敬拜这些偶像假神的来收钱，变成一个贪污的方法东西。但是一般人的身上会有两个口袋，一个口袋呢，一个袋子呢是装干粮，一个袋子呢是装钱。那犹太人的衣服呢也不是像我们今天我今天一共有三层，犹太人的衣服只有两层。这里讲到说他们犹太人的这个衣着呢一共有五件东西，那一件呢叫做内衣，一件叫做外衣，还有一个叫做腰带，另外一个是我们可以说是帽子，或者是叫做裹头巾包头的，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凉鞋，凉鞋有做皮子做的，有是那个草啊稻草把它编起来做的，这是一个人呢身上有这么五样的东西，这是他们的衣着。但是这个地方呢耶稣说你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然后除了拐杖什么都不要带，也不要穿，只要穿鞋子，穿拖鞋，不是拖鞋，穿凉鞋，然后呢也不要穿两件褂子。那可能这是外面，它这个外衣呢是最重要的。那至于说这个衣服怎么样做呢，我看了老半天也不晓得怎么做。还有这个内衣呢是一个折起来呢会变成一个方形的啊，那然后把一边呢给它缝起来，在这个这样里边把 Washington DC 的地图啊这样摆起来的时候你就看到，然后在这两边呢就挖两个洞，挖两个洞呢，然后他说这个内衣啊怎么样知道它是不是新的呢，就是这个上肩这个地方呢没有隔开啊，这个就是这样的衣服呢表示是新的，没有穿过的。然后呢就根据你这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呢来决定你要开多少口，如果是男人呢开的比较高一点就套下来就可以了，如果是女人呢要低一点，因为当时妇女要喂奶，所以这个要低一点，所以根据你的这个是男的是女的来决定这个衣服怎么穿，怎么割，怎么剪这个口领口。那每一个人呢每一个人都穿的差不多，都是这个 shape。 那外面呢也是一样，外面是两块布合在一块，也是在两边钻挖个，然后这个袋子呢就把两个衣服呢给它绑起来，这个袋子呢，若是呢你记得我们那个浪子回头的时候，当这个父亲看到儿子回来的时候，圣经说他跑，那这个跑呢对犹太的男人特别是老人家来说是一种非常不正常的行动，并且他跑的时候呢他要把这个长他的衣服都差不多触地，然后穿的是凉鞋是拖鞋，所以脚会露在外面，所以当跑的时候呢他要把这个衣服拉起来，然后绑在这个袋，用袋子把它绑起来，绑高一点，那做工也是这样子，然后呢他就跑，那跑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腿呢就会露在外面，这个呢认为是当时的一种羞辱。那为什么知道这个事情呢？因为我们在读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特别有些人去研究这个浪子回头，他们觉得浪子回头里面没有十字架，后来他们说浪子回头里面的十字架不是这个，不是用这个方式来表示，而是讲到说这位父亲好像把他的这个衣服拉起来，他的这个腿露出来，脚露出来，这种暴露就是一种羞耻就是十字架的羞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 人认为是人间的羞辱，却是神的荣耀。所以犹太人的衣服呢，比较不像我们现在做工有做工的这个平时穿的出场面的，他们都是那个样子。那在这一段里面，就是说不要带这个，不要带那个，那怎么办呢？那今天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地方主耶稣差遣他的门徒出去侍奉的时候，要学的一个最重要的功课，就是要有信心。像我们现代人呢，我们做任何的旅行都有妥善的安排，对不对？每一站每一站都安排得很清楚。上一辈的，然后像我以前我跟的一位老牧师，那个时候他四十几岁，我二十几岁，我认为他是老牧师，现在我已经是老牧师。我跟他的，他常讲一些，他说有一天他就受感动，在中国说受感动，上帝让他到什么地方去，他就去了。他去的时候，那坐车呀，坐火车，钱在哪里呢？也没有钱，但是他觉得上帝要他去，他就去了，凭信心就到了火车站，也没有人送钱给他，那怎么办呢？他就坐在那里看圣经，结果一打开圣经里面，有一张票子，就是他的火车。那今天我们听这样的事情，可是天方夜谭。但是那个时代的传道人，他们真正的经历神的时候，这样的故事很多。我自己没有这样的经验，但是有一个不是这样的。有一年，1996年，这个华侨布道会的总干事王光霞姐妹要我到这个匈牙利去看一看，因为匈牙利有一个教会里面有一点问题，还要我去看一看，跟他们做一点工作。我就答应他说好，我就去了。啊，票是买了。我到了英国，在伦敦等飞机的时候，我就打电话到他们总部去问说，我到了匈牙利的飞机场 Budapest， 有没有人接飞机？他说我跟一个弟兄联络了。我说好啊，那联络就联络了，我就相信了，就凭信心去了。结果到达 Budapest 的时候是晚上6点钟，那就看有没有人接我。那东张西望也没有人找，没有什么人，也没有人找我，我也找不到什么人。那我就很紧张，那我就想这一下子我也不会讲话，我身上也没有钱，那他们也不会讲英语，怎么办呢？我就去找一个柜台的小姐，我说可不可以用你的电话。哎，他会讲英文，他说你只可以打一个。那我其实也没有电话，可是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个人离开我们教会，也去那里去做短宣，那人家给他一个这个传真要我带给他，我就想着，哎，这个传真上好像有个电话，所以我就把它拿出来看看，结果打电话也找不到，打电话人家不知道我是谁，然后就在那里不晓得怎么办。我说再过一会儿找不到人呢，可能要找一个计程车，然后随便把我送到一个什么旅馆去过夜，那有可能就是被他们敲竹杠。我知道这个东欧刚刚开放的时候很多这一类的事情，然后就在那里徘徊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上帝不知道上帝你要我在这里做什么。忽然间有一个人跑了很一个钟头也跑来，他就说你是不是刘牧师？我说是。他说哎呀对不起，他说现在才来，他说其实那个应该接我的，派人接我的是一个韩国牧师，他在我飞机降落以后才想起来要接啊，是不是？那个时候我着急，就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就提醒他，想到他要接，所以才到处打电话找人，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一对夫妇。那当时呢，我就想，当时这些门徒出去的时候，他们身上没有钱，也没有东西吃，也没口袋里没有粮，也没有衣服换，就这样子。那今天我想，我们侍奉神的人，我们跟随主的人，我们有没有机会来操练信心？我们什么都准备好， 儿女的教育费刚刚还没有出生以前就开始存银行，有什么事情需要，这个不只是穿几个衣服穿几个褂子的问题，而是怎么样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这里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要简单。我有时候看有人去参加退休会两天半，那个皮包有多大，有人两天半拿多大一个皮包去，可是我去两个礼拜只提一个 carry on。 他说你怎么办，就是学习怎么样简单，不是不洗衣服，有的地方可以洗的，有的可以洗。我常常 even 用一个小提包，像上个礼拜我去多伦多准备三天的衣服还是穿不完，因为天气不热，没有出汗。谁说这个衬衫只可以穿一天，我也不是时装模特儿，不需要天天换衣服，也许天天都不换，坐下面听到了，哎呀，这个牧师大概很穷，我应该送一个衬衫给他，三天都穿一样的。 so far 还没有人受感动不是我的目的，我是会换的了，每天换不一样的，但是呢还是没有洗。对，三天嘛，三天不需要天天洗，要简单了，一切从简，然后生活要简朴，信心要十足，这是我们侍奉神的应该有的心态。这个我想不只限于传道人，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都要学习过简朴的生活。那下面一句告诉我们说，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那这里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做客人，做客要有分寸。那下面有句话说，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这两方面，我第一个就是说，这个脚上的尘土跺下来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说，当以色列人他们有机会离开以色列国境的时候，会到另外一个外邦地方。那犹太人认为外邦人都是污秽的，他们是圣民，他们是圣洁的子民，不列在万民中，所以他们如果到外邦去的时候，他们回来以前 在那个国界的地方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来，这是当时的一个风俗。现在我们要讲的是说，他说如果到一个人的家里面去了就住在那里，当时的社会没有旅馆，所以呢他们一般人呢都是会热诚的欢迎客旅。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说，客要一味的款待，因为他们都要招待客人。那这个客是什么样的客呢？这个客不是你的朋友，中文圣经是客要一味的款待，英文圣经跟希腊文根本没有客这个字，就是要学习，要追求，要追寻款待。因为当时没有，就是一个人不可能说有一个旅馆可以去住，都是要住在人的家里面，所以有人经过你的家门的时候这个人根本跟你不认识， strangers 生人，陌生人呢你也要接待，这个是圣经里面所讲的。那这里说，如果有人接，因为是这个缘故呢，如果有人接待你的话呢，你就要住在那。可能有一个你说，我需要一个地方住，结果打开门一看，哇，这个家又简又陋，住的又不舒服，他就想说可不可以换一个家。那我们去退休会进去看，这个房子不好我换一个，去旅馆看，这个旅馆不好我换一个。但是耶稣说，当你有人打开门欢迎你进去的时候，你就要住在那里 住到你走，不可以挑，不可以拣，这是做客的礼貌，做客的。那像我们传道人也常常被人接待，那我们也学习做客的，到人或者其他的人信徒或者什么人到人家里面去住的时候，又把人家家里面搞得一塌糊涂，乱动人家的东西，乱翻人家的柜子，乱拿人家的书下，从书架子上拿下来看，有时可以了。如果他给你那个房间住，你可以拿下来，要 make sure 你记得从哪里拿下来。还有吃东西不要乱丢。我有一年去加拿大，有一个牧师跟我讲，就讲另外一个牧师在人家家里面住，吃鸡腿，吃鸡翅膀，吃完了就丢到桌子上乱搞一。那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你到人家里面去做客，要晓得分寸，要守规矩。我很欣赏一个老牧师，现在已经回天家，他在我们家里面住了11天，因为他是这个旅行步道，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那中间呢有一个空档，就11天没有聚会，也没有地方去，他就住在我们家里，我们也非常欢迎他。那我觉得他很会做客人，他给他一个房间，他就在房间里面做什么我们不知道，一定是看书啊，这个祷告，或者是睡觉啊，或者是做别的。那到吃饭的时候呢，就去敲门，敲门他就会出来。他出来吃饭的时候，每次都带一本圣经，他把圣经呢就放在他的这个桌子旁边。吃完饭以后呢，他就把圣经拿来，就念一篇圣经。他说我没有什么东西送给你，但是呢送圣经给你，就一起念圣经，念完圣经就祷告，祷告完以后他就谢谢，他就走。所以这个牧师在我们家住了11天，我们不感觉有人住在这里。那我觉得这个是很会做客人，有的客人在那里就跟你穷聊啊，搞得你都不能睡觉。当然有的主人也希望能够跟这个大牧师名牧来聊聊天，但是也要有分寸。那最近我发现有些教会接待传道人都不接待在家里，因为是家里是房子是够大了，有的5个6个卧房，但是都不接在家里，都送到旅馆里，这样是你也不打扰他，他也不打扰你。那有时候我也很喜欢这种 setting， 就是说现在人都很，但是呢我们这种接待客旅的这种心不可少。今天还是有很多人需要，上个礼拜我们有20几个人来这个地区，只是2天的观光。我在多伦多打电话回来，刘世母问我说我们可不可以接待，我说你能把房子清干净就可以。后来没有接待的原因是我们太多事情，礼拜三是国庆日是吧，有家里面有人来烤肉，然后礼拜天又有事情，每天都有事情。感谢主，那些人都被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说进到什么人的家里就住在那里，只等到离开那个地方。但是另外一方面说，如果是不接待怎么办呢？他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然后对他做见证。这个好像是不大有人，好像不大有人情，但是在这里我觉得主耶稣告诉门徒的时候，也是我们今天要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今天我们对神的恩典不要随便的丢。那当然我们不能说谁配谁不配，每一个人都不配，但是神都爱。但是如果人一直拒绝的时候，我们不要勉强，我们不要把神的恩典当作廉价的恩典，给你，要不要都给你，免费的，是救恩是免费的， 但是耶稣付上了死的代价，我们不随便把圣物丢给狗吃。耶稣要他们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也是让人知道说，有恩临到的时候要敞开心门。好，第四方面最后一点就是第十二节跟十三节，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这里我们看到的是门徒有使命感，门徒清楚，门徒就出去。前面这一段呢，是耶稣吩咐他们，耶稣告诉他们，耶稣把他们叫来，叫来做什么？你们要出去，你们要奉差遣去，去的时候要做什么样的准备，然后去做什么。后面这里就是告诉他们要出去传道，这个是福音的核心，这个是福音的真理，这两件事情不能够分开，传道叫人悔改。最近我们教会举办了两次特别的布道会，每次完了都有人跟我讲没有福音，有人说没有悔改，我说没有关系，因为这两个 group 的人，他们的重心呢，重点呢是做福音预工。什么福音预工呢？用见证啊，用演说啊，用诗歌啊，把一些从来都不进教会的人，不进教堂的人，像我们这边请他都不来，但是请那里他去。那他去那里的时候呢，是一个基督徒在讲，是一些基督徒在唱，虽然在讲的里面唱的里面没有重点的福音信息，但是他们在做一个福音预告。我们呢就要进一步把福音真理，所以如果你来这里听到的话呢，你就会听到福音。这个福音是什么呢？就是耶稣是救主，我们是罪人，你是罪人，罪人要跟耶稣碰面的时候要悔改，要认罪。如果没有悔改，没有认罪，罪没有除清，我们的生命就像种子撒在土浅石头里，一下子就过。没有一个彻底悔改过的人，他的生命没有改变。为什么宋尚杰博士他的那个时代，他所带领的人，他所引人信主的人，他们的生命会所谓的 last long， 可以持久到甚至于我们这个时候还看到一些人是他那个时候结的果子，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注重传福音的人，他的福音里面有悔改，有认罪，并且要彻底的对付罪。只有当一个人的罪蹦蒙赦免，如果我们刚说信耶稣好啊，信耶稣有平安啊，信耶稣也可以找到工作，信耶稣也给你家庭和睦，这些都是廉价的福音。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不是你信耶稣要得平安，你信耶稣是要得罪得赦免。当我们的罪得赦免的时候，我们才有平安。如果我们的罪没有得赦免的时候，我们不会有平安。光是说我信耶稣，当我们没有罪的时候，我们的心才有平安。这是在多伦多就有一个弟兄跑来问我，他说如果我过去拿了人家的东西，等于是偷了人家的东西，那现在呢，我觉得这个是不对，他说我应该怎么做。我说那个人还在不在？他说还在。我说他问我说他要不要去道歉，我说你要去道歉还要赔偿。比如说你过去拿的东西值3块钱，现在通货膨胀，你要给他5块钱6块钱，你要去赔偿， 要去道歉。然后这个人才觉得，哎，怎么搞的？人家都拿了，很多人偷我的东西，你怎么会回来？你告诉他，你受圣灵的感动，耶稣基督的感动，我过去做错事情，现在我要向你悔改。那这个人听到了福音，他其实已经信了主，这些东西罪没有解决，所以他没有平安。现在问我怎么办，我告诉他你去做这个。这样子他如果去做的时候，他把这个疙瘩拿掉以后，他就有平安。所以平安是悔改认罪的结果，不光是说啊，我信，我来信个耶稣吧。很多时候我来信个耶稣都没有信耶稣，那信他自己想信。真正信耶稣要悔改，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这个是他们主要的使命。然后又赶出许多的鬼，因为前面神已经给耶稣已经给他权柄来赶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耶稣基督是给使徒们有权柄去传道，使人悔改，赶鬼医病，这是全备的福音。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